今天是2003年11月22号，星期六，继续讲解释秘境第五品最后。上一次那个我讲的题目是中观与唯识没有矛盾，实际上就是解释秘境说的这个二识说法跟三识说法啊，它是没有一点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佛说。我也讲了为什么佛要这个分三个阶段说法，它是根据众生根性不同和这个说法的一个自然的发展的发生的一个顺序，它必然是这样一个顺序。上次已经说了，它不都是一个佛说出来的，所以不可能有矛盾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产生，就是有人认为就是说二识三识说法好像是有矛盾的，这个而且这个说的甚至有的人颠倒过来，认为这个二识是了义的，三识是不了义的，产生了很多矛盾的说法。为什么？这主要就是后边的人呢，学习的不好，学习的不通，他没有完全领会理解佛说的意思，所以他自己产生了矛盾。然后上一次呢，我没想到这个，我准备了一些材料，先把这个大概的意思说一下，然后我又搜集了很多的这个。上一次我这个讲那个中观与唯识没有矛盾呢，在解释了解释秘境那一段话之后，再一个讲了一下总的区别。总的区别其实很简单，二识说法跟三识说法的区别就是二识叫般若识，讲般若识的时候呢，主要是以二谛说法，就是一个世俗谛，一个圣义谛。三识呢，就在这比这个二谛说法呢又多出来一块，就多出来什么呢？就是证空性之后后得智所证的那个依他起，就是真正的缘起法，就多出一块来，就是多讲了一块。二谛三性，这个二三性的前两性跟二谛呢完全是一致的，然后就是二谛说的世俗谛，就是三性里头所说的遍计所执性。二谛所说的空性就是这个圣义谛，就是这个三性里头所说的空性圆成实性，这两个完全相等。然后三性呢就比这个二谛呢又多出来一个，就是证空性之后后得智，可以证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也就是那个依他体，也就是真正的缘起法，甚深的缘起法，凡夫不能见的，只有圣者能够证到的这个缘起法，就多出这一块来。这个是没有矛盾的，但是由于这个只学这个般若识不学三识，就是不学唯识的这些人呢，因为他不讲这个依他起这一块，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矛盾。所以说二识为什么不了义，就是说没讲这一块。咱们一会儿具体分析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发现所有的问题啊几乎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就是因为没有讲依他起，没有讲这个圣者正道之后所见的那个世界的真实面目。由于没讲这一块，光讲这个前边就是凡夫所知法跟空性，这样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一会儿咱们具体分析。上次我讲完之后呢，本来我搜集了很多就是认为中观唯识有矛盾的说法，我本来准备这个一个一个的呢给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说法它感觉是矛盾的，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为什么？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就是说它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最后总结出来什么？矛盾不在经论，而矛盾在自己的理解错了。但是上一次没想到这个时间没来得及，就拿了那个聚赞法师一篇做了一个例子，就时间就完了。后来我就想呢，就不讲了。后来这个下边大家说呢，说你还是要把具体的这些这个就是矛盾啊给解释一下。我想呢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争论呢，好像是延续了1000多年，确实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心里头确实有这个疑惑的，而且确实很多人就认为这个，就是认为这个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存在，而且认为就是三识说法不对，而且像就跟聚赞法师一样，就认为解释秘境说的不对，就认为这个瑜伽师地论说的不对，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疑惑呀，还很值得解开，很值得讲一讲。所以今天呢，就准备用这个，咱们就今天用这一天时间啊，我把我所有搜集到的他认为有矛盾的说法，我来给你解释清楚，就是证明没有矛盾。然后咱们大家呢，也可以你听说的认为有矛盾的说法也可以提出来。再一个，我哪儿讲的不清楚的，你还可以问。就是咱们争取这今天一天呢，把这个所谓的1000年来的争论呢，咱们给它化解了。 最后就你什么你听到什么你感觉哦，中观唯识确实没有矛盾，确实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矛盾确实是不存在的，这就算今天咱们达到目的了。有一篇文章我那个忘了这个考过来忘了带来，那个他说这个中观唯识矛盾好像有这么七八种情况吧，其中第一种情况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看了一下没那个印象，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在印度啊，我想啊是在印度，在印度就有这个争论，开始争论的时候啊，有一个法师呢这个很抓实质，最后他就认为啊就是弥勒讲的不对，最后他就发愿呢一定要见到弥勒，以后见到弥勒之后一定要当面问弥勒为什么你讲的这个缘起有自信。这个大概我们好多法师那个看到过，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文章，我今天没带来，带以后可以带来给大家读一下。哎，我认为这个法师的这个态度就很对头很认真，哎，他就是我就是要把这个法义搞清楚，你我觉得你弥勒讲的不对，我以后见了你我就要就是发愿，我要说到多少去，到多少见了弥勒我当面问问他究竟怎么回事啊。只要有这个求真，要有这个就是说你像那个为求法哈不惜生命啊这种精神，这种人一定能这个得到真理，一定能够最后这个成功的。哎，我认为应该有这种精神，但是我认为呢今天呢咱们不必到多帅，咱们在这儿我认为就能解决清楚，你们觉得哪儿讲的不清楚你们当时就提出来，咱们这个当时就解决。在解决这个之前呢，刚才坐在这儿有两个人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重要，我就先插一下先讲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原来讲过一个呀因果同时三法同时，这个里头呢有一个问题，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在这儿呢插讲一下，先讲一下这个因果同时什么意思。因果同时另一个说法也叫三法同时，这个三法同时因果同时呢就是那个谁宗庆法师在这个学院毕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写这个题目，也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这儿呢就是先讲一下这个原理，什么叫因果同时。首先说因果不同时行不行，因果不同时不成立的，就是说因如果在前一刹那，果如果在后一刹那发生，这个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怎么讲不通呢，就是刹那是生灭的，前一刹那发生的事情它升起之后是灭掉的，它灭掉之后它不能作为下一刹那东西的声音，因为它已经灭掉了，它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过去是不存在的，你不存在的东西不能作为存在的东西发生的原因，所以因果呢不能不同时，因果一定要同时它才能发生作用。那个在佛经上有一个例子，就叫做死鸡不能打鸣，就是说你这个鸡死了之后你不能再叫，不能在早晨这个早晨起来鸡不是负责报晓吗，你鸡死了之后就不能报晓，也就是说你前一刹那已经灭掉的东西不能作为后一刹那的原因，它不能发生作用，所以因果一定要同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我们无始以来啊这个就是念念生灭，每一念呢都熏成种子，这个念念生灭的这个意识活动，这个意识活动呢就叫做意识的现行，所有你的意识的现行就是所有的你的起心动念它的同时都会熏习成种子，它的同时都会熏习成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这是新熏的种子，原来你无始以来啊已经熏习了很多的种子，哎，这个新熏的种子呢熏进来之后跟旧的种子，这是旧的这是新的熏进来之后呢都到阿赖识里头了，这个新种子跟旧种子啊它们就有一个运行机制吧，或者作用机制，你比如说这个种业先报，或者是说这个在这个比如说阿赖识如果比作一个大海的话，在上层的就是表层的这些这个种子呢它容易现起现行，你如果要是有一些种子时间很久远了已经被这个挤压到这个比较底层了，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升起现行，反正它有自己的一些运行机制，反正新种子熏进来之后 跟旧种子一结合，它们的作用会组成一种呢新的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组合来升起现行。也就是说，阿赖耶识里头有很多种子，它新种子进来之后呢，跟旧种子结合，它会形成下一刹那成熟的种子来升起现行。下一刹那，比如说啊，咱们假如说这一堆种子是下一刹那因缘成熟要升起现行的种子，这叫这个因缘聚合的种子吧。旧种子里头因缘聚合，或者叫做因缘成熟，反正有很多说法了。这个这些种子因缘成熟了，下一刹那要升起现行了，或者说这些因缘的聚合起来了，聚合齐备了，要变成现行了。这个因缘聚合的这些种子，这些种子啊，这些叫这时候它又都成旧种子了，它们都成就是已经有的种子了。因缘聚合好的种子，它呢就会升起现行。这个因缘聚合种子聚合齐的种子升起现行的时候啊，它并不是说这个因缘聚合的种子所有的因缘都在这儿，所有种子都找到之后，它在这儿啊聚齐了，然后升起现行，不是这样。它是在这个前一刹那啊还没聚齐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这一刹那里头，比如需要100个种子啊，咱们假设到现在呢已经聚合了99%的种子了，99%的种子已经聚合齐了。到下一刹那呢，它要找到的那个种子就来了，就找到了。哎，就是比如说他需要到某一个地方啊，去找这个，比如说要跟那个前头发的一个愿呐、啊，或者跟谁的一个什么关系，缺这个姻缘，这个姻缘呢，他联系上了，因为这就跟咱们那个回忆似的，这个是有联络机制的，就是并不是说我肯定哪天去过哪儿，我现在我要想着，我立刻就能想起来，不一定。你如果要是这个东西压得比较深，中间隔的种子比较多，你在想的时候就要这个。一步一步的来想，哦，我比如说我想那个人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你怎么想啊，你可能一下想不起来，你就得想啊、哦、那天我先走到哪儿，我在什么地方看见的他，看见他之后我先说的什么话，然后又谈的什么问题，最后哦想起来了，哦当时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得那个种子跟种子啊，你得互相有联系的，你才能有关系的，你一个才能想起一个，一个才能想起一个。所以呢，这个种子之间互相能够把它联系起来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儿的时候已经聚合了99%的种子，到这一刻那一个种子啊就找到了，比如现在它已经联系上了，那个种子呢只要一到来，这100%的种子就齐了，要升起现行了。这个100%的聚合的时候啊，它并不在这个种子的位置聚合。咱们现在画一条线啊，上边是现行，下边是种子，或者上边叫明流，就是我们人能看见的，下边叫暗流，就是我们人凡夫感觉不到的，就是只有佛菩萨才能看到的。在这个暗流中，种子聚合的时候，聚合到99%的时候，到这儿100%聚齐了。这个种子聚齐的这个呀，它并不在这个种子的位置待，就是说我100%的种子在这聚齐了，然后升起现行，不这样。它聚到99%的时候，它找到这个就是这个种子之后啊，它一聚齐了呀，它是直接升起现行。这个例子呢，那个就是有一个在网上有一个小伙子举了一个例子，很准确，不知道咱大家能不能理解。你那个电脑不正常关机之后，你再开机的时候啊，这个电脑自己先要检测你的硬盘，比如说 C 盘或者检测，它这儿出现一个条，然后呢它出现一个那个蓝块，就往这走检测1%、22%、57%、78%，然后最后比如说到这儿，他说已经检测了99%了，它这个条啊，它最后不出现说已经检测100%了，它不出现这个数字。到这个99%，他下一刹那说检测完了，检测到100%了，他不出这个数字，他出什么呢？他那个窗口就出来了，就是那个 Windows 窗口就出来了，跟这个意思非常相像。就是说他在这个种子聚合
聚合到百分之百的时候，到99%它还显示，他说现在已经检测了99%了。下一步他说现在100%了，这个时候啊，它在这个屏幕上不显示100%，它是直接把那个就是完成了，直接把下一步调出来，直接把那个 Windows 窗口调出来。我们那个种子聚合一元就跟这个相似，就是在这聚合，比如说这个你今天比如说你的一个恶报现行，你这个恶报现行，你要这个你那个挨你骂的这个人要跟你那个凑在一块儿啊，他还要说一些话，还要刺激你啊，还有这个别的什么因缘，你当时还要这个修行状态也不太好啊，你要当时刚这个修行的很好，你也起不了嗔心，反正就是很多恶因缘聚，最后99%，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人来到你面前了，都聚合齐了，好，你要发火了，就是说你在这个聚齐的时候啊，他在种子状态这个地方啊，就不占这个位置，不出现种子。就是100%的种子，99%加上那1%，它是直接凑齐的时候直接升起现行，直接升。所以说因缘聚合的旧种子跟现行是同时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因缘聚合的这个旧种子啊，它成了一个假说，就是说它并不在这个位置聚齐，并不在这个位置聚齐，就是它只要都联系上了，说因缘聚齐了，它直接升起现行。这个状态呢并不存在，我们就说因缘聚齐了没聚齐了，你不聚齐它升不起现行。所以呢我们假说种子状态因缘已经成熟了，或者说因缘已经成熟的旧种子，它跟现行是同时的，哎，它聚齐了就立刻变成现行。实际上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啊都有很多的种子，善种子、善业种子、恶业种子都有，但是绝大部分种子现在它那个因缘都是不聚齐的，都是不能现行的。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因缘，我们现在在这学佛法的这个因缘，就这个因缘聚集现行了，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就能看到解释密经，我们就能看到同学，我们就能看到教室。哎，这个现行呢，就是每一刹那都是因缘成熟的种子升起的现行，这两个因果同时。然后呢还有一个说，这个地方现行的时候啊，这个种子的这个地方啊也并没有空着，这个他俩同时，这个现行一升起来的同时，他就在这个暗流里头，在这个种子这个位置啊留下了记忆，或者是用唯识的话就说熏习成了新的种子，就在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虽然那个旧种子呢它没有在这个位置聚合，就是聚合齐，哎，它是直接升起现行，但是这个现行的同时在种子的位置就把这个现行的整个就留下了记忆，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成了新种子的位置，就同时形成了新种子。这样你看啊，因缘成熟的旧种子跟现行熏的新种子，这三法同时都是在这一刹那，这就叫三法同时，这就叫因果同时。然后刚才这个两个人提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种子现行就是这个因果同时都是这个同时存在的，我们意识新的因素怎么加进去？就是说那好像有的人就理解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种子，就好像旧的种子生起现行，现行又形成种子，旧的种子又生起现行，就好像我们这个应该我们老是意识活动的内容不变，我们意识新的内容怎么加进去？这个过程啊是在这个因缘聚合的旧种子生起现行的时候加进去的。怎么说呢？因缘聚合的旧种子，这是你前边因缘熏习好的，比如说这个业报现行了，比如说有一个人到这要骂你来了，哎，结果呢这就骂这件事发生了，然后这个你的意识的现行啊，意识的现行用这个例子不太好，我用就是这个眼睛看吧，就是说我现在眼前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这个就是说眼前发生的事情是旧的因缘决定的，旧的种子聚齐了，现在我的眼识升起来了，我的眼识升起来是由种子升起来的，但是这个种子升起来的眼识啊， 它的这个现行状况是有变化的，就是种子升起的现行，这个眼识的现行状况呢，是受到其他有情影响的。怎么讲呢？最简单一个，你比如说我的这个眼识种子这个聚齐了，现在我眼识升起现行，我眼识一看，我面前的这个有情啊，他要做什么动作，要说什么话，我不知道，这是由他决定的。比如说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把手举起来了，或者说他从这个这儿离开了，走开了，我的眼识呢升起现行，是我可以眼识起来了，我可以观察了，但是我观察到什么情况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要受到其他有情的影响的。结果你比如说他举了一下手，这个是不由我决定，是他决定的，他也可以举也可以不举。比如说他举了一下手，我的这个现行眼识啊就会搜集到他这个变化的情况。所以这个新的现行的内容啊，它是受到其他有情影响的，它在熏回到这个新种子的时候啊，就包含了它搜集到的信息。这是眼睛看的。你比如说我在这儿，我讲本来看到一个教室，比如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就站在我面前把我挡住了，这个是不由我决定的，但是我的眼识升起来之后啊，我种子升起我的眼识，但是我的眼识呢，我会搜集到这个情况，我搜集到新情况，一看眼前啊被挡住了，我就会这个新的情况就会熏成新的种子。新的情况是在这个眼睛现行的时候发生的，就是说种子升起现行，它只是升起现行，至于这个现行是什么形状，会受到多少影响，比如说我这个眼睛升起现行了，我是能看100公里，还是能看1公里，还是只能看这几十米，这是由这个我眼前的情景决定的。有一个人用手把我的眼睛一捂，我连几厘米都看不出去了。像这些呢，就是说眼睛的现行的情况是受外界影响，受其他有情活动影响的，受其他情况这个活动影响的这些新的情况，就会这些新的情况啊就会改变这个现行的情况，这个现行的情况一改变，它就会形成新的种子，新的信息就是被这个新的种子带到阿赖识里头的，然后这个新的信息呢跟旧的种子再结合，它又会产生一堆就是因缘成熟的种子，又重复这个过程，就是你新的信息跟原来旧的信息结合起来，又会有一个新的成熟的因缘，这一堆因呢又升起现行，这个现行呢又搜集到新的信息，又形成新的种子，每一刹那都有新的信息跟进去。比如说你现在听我的声音，你每一刹那都在，你耳识升起是由你的那个种子决定的，但是你这个耳识升起之后，你会听到什么东西不是由你的种子决定的，你会搜集到什么信息，也就是我会说什么话不由你的种子决定，我的这个说话跟这个行为呢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就是你的这个现行的这个搜集的信息。所以说每一刹那现行里头啊都会搜集到新的信息，你听到我讲的一句话之后，这是一个新的信息，然后这个新信息呢熏成新的种子，你这句话呢，我说了一句话，比如说是你没有想到或者没有听到的，是新的情况，进了你拉阿赖识之后，跟你原来的知识一结合，你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组合，哎，他的这个说法不对啊，这跟我原来学的不一样啊，就会产生疑问，你就会有一个问题生出来，有的人觉得哎，他说的对，我原来我就这么考虑过，又加强了自己的那个想法，你会新旧种子一结合呀，它会产生一个新的现行，比如说你这个听了我一句话进来之后，你感觉跟原来有矛盾，这个时候你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就是你的新种子旧种子结合的一个因缘成熟的一个显现，这个时候你就会显现成现行是什么呀，你就有一个疑惑，哎，这个疑惑呢，你在这个耳识眼识升起新现行的时候又收集到很多新的信息，然后又熏成种子，又跟你的旧种子结合，就是我们的交流啊，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新的信息就是这么加进去，就是在现行的时候呢，你的眼识的现行的情况，哎，我的眼睛究竟能看多远，你眼识升起来了，肯定是眼睛能看了，但是你究竟能看多远不是由你决定的，是由这个你面前的这个 其他有形的活动情况决定的。哎，比如说他来到你面前，你就看到他了，他走了，你就看不到他了。哎，你看多远也是受到别人动作影响的。像这些新的这个现行的新的情况，就作为新的信息，形成了新的种子，就搜集到新的情况了。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活动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种子运行的情况。这个问题就解释到这儿。
下边咱们就进入今天的题目，就是我说的那个，我的题目是，就是说中观跟唯识呢是没有矛盾的。哎，你说啊，你说说你这个意思啊？
实际上，
这就是
同时发生的。
等无间缘来解释。
等无间缘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不是真正因缘了，就是说那就是那个我们来安利等无间缘、增上缘、所缘缘，我们可以安利很多其他辅助的缘，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真正因缘啊，就只有就是种子，只要有种子就能升起现行，只要有种子，这是真正的因缘，其他的都是假安利的，包括像你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刹那，刹那也是假安利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刹那，没有时间，就是说时间的概念是假安立的。时间概念在世界上，你在世界上实际上是不存在时间的，你仔细考虑一下，按照时间的定义它就不能存在。时间的定义是什么呀？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就是时间序列，它组成时间。你在这个现实当中你考虑一下，在现实当中是没有过去的，过去是不存在的，过去的时间在哪儿？它不是一种实际存在，未来也不是实际存在，未来也不是实际存在，就是说唯一存在的好像就是现在，但是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现在这个词儿是相对于说有过去有未来，我当下的这一刹那叫做现在，如果要是过去不是实际存在，未来也不是实际存在，他们不是实际存在，就是说你这个现在就不能，你现在是针对于他们是实际存在，你才能成立的现在，如果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也就没有现在，就是说这个是相对成立的概念，所以说现在也不是现在，所以在现实实际当中呢，实际存在当中是没有时间的，是没有时间的，这个时间概念是我们人呐，就是想象出来的，就是啊，我过去做了这个事儿，我未来还可以这样安排，你是在你的意识当中，在你的想象当中啊，你安排了一个时间序列，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时间的。然后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安排时间呢？因为我们需要生活，我们需要这个互相交流，需要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说几点钟开始，我们要约个时间我们就能一块儿做事儿，这是一种实际需要，但是能够有实际需要作用的不一定就是实际存在的，就好像说那个比如说做梦，做梦里头很多我们知道做梦里头的事情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做梦这个它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啊，就在你脑子里想过的东西它可以起作用的，这个我就做过这样的梦，就是那个我说就是白天呢跟那个就是因为一个事情跟我父亲那个吵架，吵架之后呢实际心里特别后悔，但是当时又不愿意那个认错，就赌气就走了，然后晚上做了一个梦呢，说这个单位来电话了，说父亲因公牺牲了啊，赶紧就跑到那，跑到那一看呢，父亲在那躺着已经是一个尸体了，这个时候就特别后悔，就说我为那么一点小事，为了自己的面子哈，我为什么要跟你吵架呀，就非常后悔，而且我现在呢特别想告诉你，我根本不是当时不是那个意思，我根本不是想跟你吵架那个，但是呢现在已经告诉不了了，那使劲哭，等着醒了之后呢，这个事儿本来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事儿，只是我自己的意识种子升起来的一个就是妄想吧，但是呢它有作用，就好像自己经历了这样一场事情一样，从这自己就下了一个决心，就是什么呢，一定不能为这个就是说为了自己一个面子或者为了一点小事呢就跟那个跟老人那个就是好像斗气儿吵架，哎，这个是就是说是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明个什么道理呢， 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它能够起作用。就像我们说，你比如说我们假安立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实际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假安立了之后它就能起作用。哎，就好像说比如说上帝吧，上帝不存在，上帝不存在，但是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上帝存在，哎，它就能起作用。到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都是这个信上帝的，你看我们就兄弟姐妹了，我们信上帝就能得救啊，比这个不信上帝的就有优越感，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以后末日审判来了之后我们都能上天堂，他这个生活就感觉这个很有理想很幸福。就是说不存在的东西它可以起作用，起作用的东西不一定是实际存在。实际上我们到现在啊，我们凡夫的所有想象出来的东西全是梦想，全是妄想，但是呢它可以起作用。也就是说你不能拿说这个时间它有用啊，它怎么说不是实际存在呢，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有用的东西不一定是实际存在的。现在我们就证明，就是说时间呢它实际是不存在的，因为谁也承认过去是不存在的，未来是不存在的，这两个都不存在，现在这个名称也是不能存在的，因为你有过去有未来，现在才能成为现在，过去未来都没有的话，这也不能称为现在。所以说时间概念呢不是实际存在，只是我们意识里头假安立的一个这么一个顺序，哎，假安立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是你说的那个，实际上这个就是万法都是同时的，哎，就没有这个时间序列。这个时间序列是我们为了这个说明问题，是我们为了生活方便假安立的一种道理。还有什么？
如果就在这里面那个但是想象也不看什么，这时候那个意识的境界怎么样？
你这个想象啊，比如说现在完全是你在这儿这个妄想啊，这个还是有新信息的。为什么呢？你过去的种子跟你前一刹那的新种子组成一个新的组合，身体现形的时候啊，这个现形是一个你无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新现形。这个意识的这个妄想，就是说每一刹那都不会重复的。你想象一下啊，你咱们就说这一刹那吧，旧种子啊，每一刹那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刹那我们现在的现形，你的身体跟你的气势间都需要你有无量的旧种子来升起你的一个业报。也就是说每一刹那要从阿赖耶识有无数的种子，每一刹那要这一刹那呀，你要有无数的种子来升起你的身体跟你的气势间，整个三界都要升起来，要消耗多少旧种子啊？每一刹那要消耗无数的旧种子。然后这个旧种子升起的现形呢，它这是一种组合。咱们是先假如说啊，这个现形是就是这个组合起来了，这个现形的组合呀，这个现形这种组合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因为你那个阿赖是刚才说了，它的种子永远是祖固那先，永远在换的。哎，每一刹那有无数种子升起现形，每一刹那有无数种子新的种子新进来，它就好像一个雪球一样，老有旧的雪掉下去，老有新的雪滚进来。所以这个阿赖耶识的内容啊永远是在更新的，所以你的现形啊永远是没有重复的。哎，也就是说你这个现形一定是一个这个就是无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新现形。这个新现形形成新种子之后，它跟旧种子一结合，这又是一个无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新的结合。所以你的这个就是这一刹那呀，种子新现形，现形新种子，就这个过程啊永远没，内容上永远没有重复的，形式上老是啊好像一个循环，内容上永远是新的。就好像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你按照这个时间序列走。因为什么呢？每一刹那有无数的旧种子升起现形，旧种子升起现形一显现，种子就没有了，它变成现形了吗？显现出来了吗？但是这个新的显现呢又形成新的种子，这个新的种子又跟旧的种子组合，新的现形又升起现形。所以你自己就在这儿，你说我就是闭着眼睛就是在这儿胡思乱想，你的每一刹那的想法都是前所未有的。就是你说哎，我这个想法原来出现过，那个细节是不一样的。哎，因为什么呀？你种子不一样啊，你每一刹那无量的旧种子消耗掉了，新的种子熏进来了，你那个种子不一样，种子不一样它组合成了的那个就是它新的组合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区别呢有的可能非常微细，
非常小，但是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新旧组合它是不是过度因果关系了？
是因果关系。
哎，
这个、
像这种因果同时说法，它就有点、
你说问题，你就说问题在哪？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们是这个果、啊。我们暂时对过去来讲，我们就立为果。
嗯。
啊，对未来讲，这个果。
立为因。
立为因，这样也可以。那同时的话，好像这因果是一体的，那就完全的没有变化那种。
刚才这个他们的问题就是这问题，就是说你因果同时怎么变化？现在我们刚才讲的目的就是讲清什么呢？就是这个因果同时当中，它就有变化，就是每一刹那的现行都是新的。然后就是法师说的这个因果啊，就是一般我们世间人说的因果都是前因后果，都是有时间区别的，前因后果，就是好像原因在前头，果在后边，这种说法啊是不科学的，咱们用现在是就是说不合理的。怎么讲不合理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前佛教知道这个，我们学佛教的时候，很多外道也承认这个世界是刹那生灭的，每一刹那，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世界不是一个世界。那个西方一个哲学家说过，那个叫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是说你去过河去，你两次进这个河，你不能够这个就是好像我这次进的这个河还是刚才那个河，因为河是刹那变化的，这个科学也承认。这个不管什么粒子、原子、那个电子都在高速运转，它不可能重复的。每一刹那就是后一刹那的东西，就不是前一刹那的东西。用我们佛教的说法说的就更彻底，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是刹那生灭的，前一刹那刹那生灭，刹那生灭。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如果说前边那个生灭灭掉的东西是后边的那个果，是说不通的。说那为什么我们世间安立的都是前因后果呢？因为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他看不到真正的因缘，他看不到种子，所以他只能看到现行。这样的话呢，他就只能在现行跟现行之间找原因，这是一个错误的因果这个找的方法。就是说在现行跟现行之间，因为现行跟现行它不是现行生现行，它不是这个现行升起这个现行，它是种子生现行，都是造业，业你有什么造了什么业，然后这个业成熟的升起业报，是这样一关系，这是真正的因果。这个前因后果就是在现以现行看哪个现行是这个现行的原因，比如这个呀不是真正的因果。但是我们凡夫呢认识不到真实，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在现行之间去找因果。所以找了呢，好像是他这个找因果的方法就很不科学了，他什么呀不讲道理的。这个找因果，这个找因果的方法是用什么方法呢？是用归纳法。我们现在世间科学所有找到的科学的真理全部都是用归纳法得来的。就是怎么归纳呢？就是我不知道原因，比如说这个人得病了，为什么得这个病呢？找你昨天吃什么东西了，是说跟原来一样都正常，那你上哪儿去了？你是不是着凉了？是不是受热了？是不是被人撞了一下？什么，反正就去找这些现象去，找找最后，哎，这个慢慢感觉啊，就是发生这种病的人，经常是做了那件事之后啊，就生这种病，哎，他就确定为这个就是那个病的原因。这个是不讲道理的，是什么呀？纯粹就是叫归纳嘛，就是。去那个蒙，这个纯粹是蒙啊！你是不是吃什么东西了？说没有啊，你一定是那个着凉了。说我昨天也挺暖和啊，反这就是蒙的办法。最后蒙出来了一些东西。现在在哲学上，哲学界啊完全一致的，就是大家知道，归纳法是归纳不出真理来的。就是你可以归纳出一些规律来用，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归纳，就是归纳的东西啊不是真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结论他自己就说不是绝对真理，他说我们认识不知道绝对真理，我们只能认识相对真理，我们随时准备修改我们的结论。哎，你比如说发生了，你比如说人们做这个都会得这个病，哎，结果有一个人做这个就没得这个病，这他就哎怎么回事啊，他就去归纳去，哎，再找这个新的规律去补充进去，再修改原来的结论。我们的科学永远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没找到真正原因，他是瞎蒙，所以呢他就永远找不到真理。再一个，这个归纳法找不到真理呢，从道理上说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很确切的道理，就是什么呢？为什么归纳法找不到真理？因为归纳法永远不可能把所有的现象都观察到。你举任何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水烧到100度就开，这个好像现在是一个真理，实际上它不可能是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把所有的水都拿来烧一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400水烧了，河水也烧了，就是100度，你那个到高山上它80度就开，是不是啊？你这个真理就不对了。哎，然后还有一些水呢就不是这样能开，然后说我把地球上的水都烧了，然后总结出来了，你月球上你烧是不是100度开呢？火星上是不是100度开呢？太阳系、银河系所有的星球上是不是就100度开呢？银河系之外的那个水是不是100度开呢？你必须把所有的水都搜集过来，然后都做过实验，最后说比如说是多少度开，哎，你才能得出来真理。但是就是因为什么呢？人们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水。因为什么呢？我们科学也承认说宇宙是无限的，无限的你怎么搜集啊？你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派出去，生着子孙去搜集，你也搜集不完，因为无限嘛。所以说你用这个归纳法是永远得不出真理的。哎，比如说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出来，哎，这好像我们都相信是真理，这个真理没有任何道理的，只是我们人就是看见好像每天太阳从东边，怎么没有可能说太阳有一天从西边出来呢？有可能啊，你人没有道理吗？所以呢就是说归纳法得不出来真理，原因就是什么呢？它不能穷尽所有的观察对象。说人总是要死的，你怎么知道呢？你见过所有的人吗？那比如说那地方有一个人不死，你见过吗？你必须把所有的人，不光是你这个地球上的人，你咱们现在说什么火星人，火星没，你其他地方没有人吗？你必须把所有的对象都观察完了，都归纳起来才能归纳真理。所以说归纳法得不出真理，这就是科学不能找到真理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只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找到了真正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任何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就是你造业的种子。你前头造了什么业，现在就有什么业报显现。你找了一个病的原因找不到，你要让佛去一看就很简单，就是你前头怎么造了什么业，造了什么因缘，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报应。就是一个所有的病都是业报，所有的这个现象吧，都是这个业这个造业这个业种子组合起来生起的现象。这个问题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下来咱们再讲正事。
好，咱们接着来啊。前边的呀，还有人有些问题感觉不是太清楚，咱们因为时间耽误起，咱们就不再重复了。我再就是简单说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现行是种子兴起的，但是这个现行的状况啊，它是受外界影响的。我举的例子就是眼识，你这个眼识是种子升起的，你种子升起眼识了，眼识可以观察了，但是你这个眼识观察到什么东西，观察距离多远，是受其他有情限制的。比如说就是我说的，一个人过来拿巴掌把你一捂，你那个眼识就观察到一个手，他把这个巴掌一拿开，你就观察到一个教室。这个状况啊，就是说你眼识升起来之后，这个眼识的现形是个什么形状，多远距离能看到什么，这是受外界其他有情活动影响的。这个眼形的现形情况熏成种子的时候，这就新的信息就到你阿赖耶识里头了，新的信息跟旧的信息一结合，又升起一个新的现形。这就是每一刹那的现形啊，都会收集到新的信息。听也是，声也是，你每一刹那听到的这个声啊，它不是由你决定的，就是说你耳识升起是种子升起的，升起之后这个耳识的现形是个什么状况，受其他有情影响，受我说话的影响，你一听啊，有搜集到这样一个声音，这就是熏习到种子里头，这就是新的种子。这个新种子跟你旧种子那个原来知道的知识一结合， 他就会升起一些新的想法，哎，所以老是有新的信息进去。下边咱们就转入今天的正题，就是说我认为中观与唯识没有矛盾，现在呢我搜集了一些认为中观跟唯识有矛盾的说法，我现在就来一条一条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我说没有矛盾，你看我解释的这个有没有道理。这个我搜集了不少，我就尽量那个快一点，尽量争取今天把这些都解释完，然后还包括你们要是我解释的这个没包括你还认为有矛盾的，你可以提出来我再来解释。再一个就是我解释的不清楚的地方，你随时你就问，咱们把它说清楚。第一个搜集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个中观有八个难题，这个最后他说呢，就是好像这是中观的特点，就是你要是承认这八个这个八句话你就是中观，你要是不承认就不是中观。哎，这个好像再一个就是还一个还一些文章把它称为叫格鲁派的见地，或者叫格鲁派的特点，就是说格鲁派应成见就是这样一个特点。他这个特点呢好像全部是建筑在这个批判唯识的观点上的，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头一个吧，就是说不许阿赖耶识，就是说你唯识不是要说人人必须有阿赖耶识吗，我就说就不要阿赖耶识，哎，都是这样。所以呢我就来给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说法是不矛盾的。我先来解释这八个观点啊。第一个他说阿赖耶非有，那个阿赖耶非有，他的理由我念一下啊。他说一切有为法都是刹那生灭的，阿赖耶为有为法之一，因此阿赖耶与业力同时刹那生灭，这是对的。基于前后生灭的理论，前业灭不能感果，赖耶同是前后生灭的，赖耶灭后亦不能感果。假若赖耶灭后可以感果，业力灭后亦应感果，业力即可感果，阿赖耶识有何用？因此阿赖耶识的建立是不合理的。他这个核心的论点就是什么呀，就是有业力就不必有阿赖耶，业力既可以感果，阿赖耶识还有什么用呢？我来解释这个矛盾实际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呀？他说的这个业力，在这个一般的中啊都说业力，他究竟业力是个什么东西，你说究竟业力是个什么东西，他也觉得摸不着这个东西。实际上业力是什么呀？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什么叫说造业？造业说你造下业了，造下什么业了？就是你当时起心动念留下种子了，用现在的话说，你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就是那个记忆，就是潜意识记忆。现在在唯识里头，这个记忆就叫种子。说你造下业了，什么就是留下种子了，就是造下这个业种了，等着这个业种成熟，因缘成熟，业报来了。所以造下业在阿赖耶识就跟阿赖耶识，我说这个唯识中就是说特点就是什么，什么东西都给你说确切了，说造下业了，那业在哪儿？业什么呀？唯识就告诉你，业就是种子，在哪儿？就在阿赖耶识里头，在潜意识里头，在暗流里头，在凡夫看不到的那个一种微细存在状态里头，就那个留下业种了，那就叫业力。所以他这说业力即可干果，阿赖耶识有何用？因此阿赖耶识建立是不合理的，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你如果说业力既能感果，阿赖耶识有何用，我也可以说阿赖耶识既可感果，你业力有何用，这不是就是个名字的问题吗？这不是业力阿赖耶识它都是指那个业种，都是指那个，这就是个名字。你说啊，我有了这个名字了，为什么非要用你那个名字呢？那当然可以了，那我也可以说我有这个名字，我叫这个名字也行，我为什么非要叫你那个名字呢？这个名字都是无所谓的事，你跟几百个名字凡是那个东西就完了。所以说你不能说我有这个业力了，我就阿赖耶识就有何用，阿赖耶识建立是不合理的。这个话我完全可以倒过来说，我说我阿赖耶识可以感果，我要你业力有何用，你建立业力也是没有那个不合理的。所以说这个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的，这很简单，就是说你这个从辩论上来说，你这个驳斥就不能成立。就是说啊，我起一个名字，我有了这个名字了，我非要你那个名字干什么？那我有这个名字，我非要你那个名字干什么？我完全可以用他这个反驳回去。 这是第一个说阿赖啊，下边还有一段，他说，唯识加以鬼傍生人天各随所应，证明唯心无境。就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说，佛说呀，我们人看是一条河，就是人见是清水，鬼见为脓血，就是说鬼见这个河呀，一看里头都是脓血，什么屎尿，反正就是不能喝的东西。但是这个恶鬼因为他找不到喝的东西呢，他还得就是他还想去喝，但是想去喝呢，那河两边还有那个执刀仗剑的在那这个守卫着，不让他喝。哎，这是这个就是鬼见为脓血。天见宝庄严，宝庄严呢也可能是水晶宝石，也可能有这个藏传还说天见为甘露啊，就好像是甘露水，反正就是说大家都承认什么呢，不同道的众生见同一个东西呢，见出来是这个不一样的。然后那个唯识就说呢，说你看唯识无境，就是说什么只有这个众生能认识境的心，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客观外境。就是说为什么不存在客观外境呢，就是说如果存在一个客观外境，就是说对于任何有情来说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话，这个客观外境应该是不变的，应该你任何有情看这个东西都是那个样子，那才叫客观外境。但是现在事实不是这样，事实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人看是清水，鬼看是脓血，天见是甘露，这个就是说人们见的都不一样。那你说这个地方究竟它是清水呢还是脓血呢还是甘露呢，应该是什么都不是，就是说仅仅是因为你眼睛不同造成的，仅仅是那个地方啊，实际上用唯识讲确切了，那个地方是有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只有众生的心，就是三界唯心，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有众生的心，众生的心人看这个呢在这个位置就看就显现为清水，这是你的人的福报，你人的业报的显现，是由于你的种子你的眼睛造成的。鬼见为脓血是由他的这个他的福报，就是能看着点脓血，他看不到水，哎，这是他的那个业报业障造成的。实际上这个水清水脓血都不存在，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呢，是三界唯心，就是只有众生的心在那儿。哎，因为凡夫呢见不到真实，所以见不到这个三界唯心的情况。佛菩萨证到真实了，一看就是三界就是心，没有其他的，唯心嘛，就是三界只有心。所以真正就是说我们凡夫见到的那种所谓外境，实际上只是我们业种跟那个眼睛啊眼识结合起来生起来的，对于你自己才存在的一种妄想，一种虚妄的显现，并不是真实存在。所以呢用这个例子呢来证明，就是什么呢，世界上只有心，就是能够认识东西的心，并没有你那个凡夫认识到的那种外境，就是像这个脓血啊这个清水啊，实际上都不存在。哎，这是唯识举的这个例子。中观家则以同意欲说，各随其境的例子只证明了境界的非实，而并非证明了离境之外实有心。我先说这一波啊，实际上不管你认识的境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都可以证明有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没有心，你根本就产生不了认识，不管你的认识是虚妄还是真实，你必须得有心，这个可以推理出来。你如果要说没有心，你根本就不能产生认识，你更谈不上说我认识的是虚妄啊还是真实啊，那更根本就谈不上。所以说不管这个境啊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你只要有认识就可以证明必须有心，必然有心，这是从推理能推理出来的，没有心就不会有认识。然后有了认识之后，你再可以去讨论你的认识啊是认识的是虚妄啊还是真实啊，哎，你可以去讨论。但是这个有心是可以绝对证明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没有心，你就根本不会产生这个讨论，根本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根本不会产生说你认识的是虚妄啊还是真实啊。你问这个问题的前提就等于你承认说你有一颗心在认识，你这颗心认识的是真实呢还是虚妄呢，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问题。所以等于说你那个在讨论这个认识究竟认识的境是真是假的时候，你等于已经承认了有一颗心在认识， 然后你这个地方说并非证实了离境之外实有心，你这个就等于是你跟自己假设的前提是相矛盾的。你既然已经承认有一个心在认识，你已经在问这个心的认识是真的呢，这还是认识的假的呢，你后边又反回来说这个根本就不能证明有心，这是你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前提给推翻了。如果你说我根本就没承认有心在认识，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心认识的是真实的呢还是虚妄的呢？你这不是就是承认有一个心在认识吗？所以这个第一句呢，它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等于自己把自己假设的前提已经推翻了。确实不能证明唯心无境的，这个例子能不能证明唯心无境？前头我说了，唯心我可以证明，你必须有心才能有认识。下边就是究竟有没有境，我这个例子可以证明无境的。哎，你如果有，这很简单，你如果有境，这个境应该任何有情看到的都一样，这才叫有客观外境。为什么有境你大家看不到呢？你证明就是无境嘛。哎，为什么大家看的都不一样呢？我用唯心可以解释，哎，因为你的自己的业种不一样，你的业报不一样，所以你生起来的这个显现不一样，我可以给你解释。但是呢，你没有一个客观外境我可以证明的，因为有客观外境就应该所有各道众生看到的都是那个外境，才算是有外境。而且见境不同不仅是心法的关系，根境实三者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所以中观家认为不可以此证明境无心有。他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见境同不同啊，不光是心法的事儿，根境实三者必须都在才能够建立这个就是见境的这个关系。所以呢他说这你不能证明这个境无心有，这个呢是自己一个这个你的根据啊，就是跟我不承认，就是说你认为一个人的认识必须有根境实三个条件才能认识，我唯识不这样认为，我唯识认为根跟境是不存在的，只有实，只有心法，没有这个根不是境色根吗？也是一种色，境是这个外色，内色外色，实际上这个唯识呢都是不承认的。说哎，唯识不是也是讲根境实三是什么三合合吗？就是说唯识在一开始说法的时候啊，他是先立起白法来，这个白法呢是跟我们众生其他宗啊跟这个世间人呐、啊、认识是一致的，这个白法那个包括很多外道都是承认的。就是说唯识宗他要讲他的道理，他先要把这个世界的法呀来给归类一下，归成五蕴呐、啊、十二处啊、十八界呀、白法呀，这只是一个分类，分多少类，方法不同。就是说你要把世界上所有存在的法你先摆在面前，然后呢我们再来分析这个色法有没有呢，最后一分析色法没有，然后再分析心法有没有呢，最后一分析心法也没有，不相应行法有没有，也没有，没有，最后无为法有没有，也没有，最后分析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就是说我先把这个法归类列起来，就是跟我们共学啊，这个法都有多少种列好，然后我立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破它。所以说唯识一开始先说根境实，就是你像那个十八戒就是六根六境六识嘛，哎，并不是承认十八戒，就是说我跟你那个先说这个话并不是我就承认这个，最后我就是说就是有根有境，那样的话就讲不了唯识了，唯识就是为了去境嘛。所以说你立的这个根据说根境是三合合才能够认识，所以呢你说这个没有境是不对的，这个呢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实际上你说根境实这个啊，我不承认，就是说我唯识是不承认根境的存在的，你这个根据我不承认，哎，你认为有根有境，我呢认为就只有实，没有根没有境，我可以用方法来破它。所以你拿这种这个就是说我不承认的，你要说服我呀，你必须拿什么呢？我们两个人都承认的道理你来说服的，说服我，哎，你不能说我认为是这样你就得承认这样，那不行，哎，你得这个就是我们都共许的道理，共许的根据来，你来那个说服我，必须依据这个，不能依据我不承认的道理来说服。所以他这是违反这个因明规矩的，哎。第二个他说自证分非有，唯识者所说心实有相见自证，证自证四分说，越称论是彻底否认证分，因为自证分不能领受自体，如刀不能自割。 目不能自见，所以心不能自圆，自证分不能得，自证分正自分正自证分更不能得。这个他后边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就是刀不能自割，目不能自见，这个道理是对的。那个就是说我们眼睛是看外边东西，看对镜的，看眼睛认识的对象色的，不是用来看自己的，眼睛不能看自己。刀不能自割，你拿一个刀子你可以砍其他东西，你这个刀不能砍自己，这个道理是对的。然后他用这个道理来证明说是这个自证分呢不能成立。这个呢是这样，就是说唯识说的这个识啊，我们上节课也说了，唯识说的这个识呢，不是我们凡夫现在我们谈论的这个七识八识，不是这个识。唯识是无境的识，是佛菩萨用厚德之正道的，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那个识。那个识呢是我们凡夫认识不到的，我们凡夫现在我们看三界不是唯心，三界唯心就是三界只有心，万法唯识就是万法都只是识，这个真实状况我们看不到。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虚妄，我们现在听佛说说三界只有心，我们就在我们现在这个虚妄法里头啊，就想象哦，三界都有心，那个心是什么样啊，我们想象了一种心识的情况。我们凡夫现在想象的那个心识的情况并不是佛亲自证到的那个心识的情况，所以说唯识的识并不是我们现在凡夫谈论的这个识，认识的这个识，而是佛菩萨用厚德智证到的识。这样的话呢，那个自证分呢，就是说你不能用我们凡夫这个的思维来推论这个佛所证到的那个识的境界。自证分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实际上是不可言说状态。把它叫做自证分，是对我们凡夫说法的时候，就是没办法，你必须得给它起个名字啊，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论，这是一些方便的说法。但是你现在想象的这个自证分，不是佛菩萨真正证到的自证分，所以你不能用这个就是说凡夫的道理来推想佛的境界。就比如说自证分，自证分刀不能自割，眼不能自看，你识怎么能自证呢？这是我们在凡夫境界这么想是想不通的。但是呢，在佛的那个境界呢，完全是离言的，根本他就不分什么能所呀、证自证啊，他就是限量一下就证到。佛那是无分别智，他根本没有能所，根本没有什么自证他证什么相分见分，这是对我们凡夫说法的时候啊，这是相分，这是假分，实际上这都是假案例的。到那个佛的境界啊，他就是限量一升起，说如恒河沙佛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根本不用起分别，根本不用没有能所，没有什么证不证啊，他就是佛智一升起，众生心谁做什么梦谁想什么都现前，他就能证。不能用这个我们凡夫，比如说眼不能自看，刀不能自割，这是凡夫境界的一种那个道理，不能用凡夫境界的道理去否定这个佛的境界。所以呢，就是后边的道理说的对，在凡夫这是对的，但是你呢光在凡夫这说行，你不能拿到那个就是说佛证的那个唯识的境界，你说你那个唯识里头怎么能叫自证分呢？那是一个方便说法，就是说佛的境界就能自证，他就是升起之后，他就是刹那限量佛之一升起，众生的心都现在前，不光你现在的心现前，你过去造的所有的业种都现前，你将来的果报都现前，都了了分明。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你不能用凡夫境界的道理来推测这个佛证的境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世地有外境，唯识家主张所有认识的境界都是心识所变现，从根本上就不承认有独立存在的客观外境，这是说的对的。中观家则承认有外境，只是不承认外境有实自性。这个怎么说呢？说这个说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无境，这是佛证道的境界，这是从一个方面来说。现在我就来说，不说这个佛证的境界对，我现在就说你承认有独立存在的客观外境啊，我认为这个本身就可以证明你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承认有独立存在的客观外境的话， 就必然包含成等于承认了你有一个能跟这个客观存在外境相对的心，这是暗含，就是说你什么叫客观存在，你肯定有主观呐，是吧？什么叫客观外境啊，你肯定有主观，它才算客观嘛。所以你等于是承认世界上是有二的，如果你承认有外境，你肯定包含了承认有内心，这样的话呢，你等于承认这个世界是有二的。这个我想咱们大家学佛的都知道，世界是无二的，世界是无分别的，你分成二就必定是错了。我现在先不说这个不分而对不对，就是说我肯定能知道你把世界分成二，肯定是你意识起的分别，肯定是错误的认识。金刚经佛就说了嘛，若世界是真实的，则是异合相。你现在你至少分成两份，你就跟异合相首先就矛盾了，哎，你就不符合异合相。实际上异合相都是方便说，佛说异合相即非异合相，是名异合相，就是说这个异合相也是方便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异合相啊，还是这个有分别。为什么呢？你异合相，什么叫异合呀？你必须先得有分着的东西，你才异合啊，合成了一个相，说异合相。所以它还是有分别的，连异合相都不准确，你更何谈你说你是二分相呢？所以我认为，你要是把这个世界分成二分，再不要说，实际上后边说三分四分，一直八万四千分，都是在二分上。你只要能分二分，你就能分出八万四千分来。这个根本的错误就是因为二分法，就是说你意识起分别，把一个本来是整体的世界，把一个异合相你分成二分，这个肯定是错的。所以我不说唯心对无境对不对，你分成二承认有独立外境应该就是不对的。然后说世地承认有外境，你佛教你不能按照世地来改造这自己世界观啊，你得按照佛境来改造世界观，哎，因为你要按照世地来说，世间人承认什么，你得批判他呀，你得破他呀，你得用这个佛说的异合相你来破这个二才对。所以呢，就不应该承认有外境，应该是对的。第四个，他说三乘有法物，有大乘人说二乘圣者只能通达人物而不能通达法物。中观一龙树及般若经正见主张得人无我必得法无我，如不能得法无我，凡显亦未证得人无我。这个人无我法无我的关系，这一论题极为重要，正面表达了中观的不共之处。这个人无我法无我的关系啊，咱们这么来说，这个人无我法无我，先说这个法，它有也是有这个层次的。如果说人我法我，如果说这个概念呢，咱们就这个概念里头啊，这个人我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精神方面，精神世界，所有精神层次的。这个法我呢，就变成了物质方面。在佛经里头呢，这个就叫我，这个就叫我所，就是说我所拥有的，就是物质是我所拥有的。这个也叫能取，这个叫索取，反正就是有很多名字吧，都是这个人我法我的名字。这是一个层次，就是说法我呢是代表物质的，人我是代表精神的，这是一个层次。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法我呀，还有一个层次，它可以把这两个全部包括。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也是一法，因为人也是一法，所以呢，这个再高一个层次的法我呀，可以把人我法我都包含进去，就是人也是法，法我也是法，也是法，精神也是法，物质也是法，所有的法都可以算作法我。所以大乘啊，也可以说是破二无我的，也可以说就是破法我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把法我破了，世界上连一法都不存在，它怎么可能存在人我呢？应该是法我是包含人我的，人我是这个大的法我的一部分，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大乘才说呀，你可能啊破了人我，但是法我没有破，可能存在这种状况。
但是不会存在说我法我都破光了，我什么法都没有，我还只找有一个人我，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这个大乘讲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人我法我的关系。你比如说小乘就是只破人我，为什么呢？因为小乘他这个人呢、啊、他说我非常苦，我要解除我的烦恼，他就注重这个解决苦的问题。然后你要是说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呀，小乘人听了之后啊，他不感兴趣，他说这跟我的苦有什么关系啊，我管他，他世界真实也好虚妄也好，他不影响我苦不苦，我现在就是苦恼，我这个烦恼太多，我要解决我烦恼问题。这样的小乘人就是什么呢，他管这个烦恼问题是哪来的呀，就是只找有一个人我，只找有人我，你骂我了，你这个打我了，我感觉难受，所以我有烦恼。哎，只找人我，为自己贪嗔痴，所以有烦恼。如果佛给他们说法说根本没有人我，你不要为自己贪嗔痴，就不会有烦恼。所以呢小乘只破人我，他不破法我。大乘呢就彻底多了，大乘是什么呢，直接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法，包括这个人，包括世界是不是真实的。最后佛呢跟你讲了，说法也没有，法我也没有，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凡夫认识到的这一切法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是你希望认为存在的，这些法我根本就没有。如果把法我，就是世界上所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完全就是空的，把它，把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不真实的，把这个世界一切法都否定掉的话，当然这就包含这个人在里头也就否定掉了。所以说呢，按照大乘一般的说法是说什么呢，你可以破了人我，但是不破法我，但是不会出现的，你把法我破光了，结果你还知道有人我，这是一般大乘的说法，这么一观点。
现在这儿呢他就说什么呢，就是二乘圣者，这个大乘说的是二乘圣者只能通达人我，不能通达法我，就这意思。中观一龙树及般若正见主张人无必得法无我，如果不能得法无我，凡显未得人无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得了人无我的，必然就得了法无我了，就好像这个人无我包含了法无我一样。如果不能得法无我，凡显未得人无我，就是说你要是这个没有得法无我的，一定没有得人无我。这个呀，他这个实际上我认为他就是
层次没搞清楚。这有一个什么层次呢，就是说他可能这样认为，说这个人我呀他也是一法，人我也是一法，你把人我破了，人我的这一法就破了，所以呢就是人法两个都破了，他可能是这意思。但是你话不能这么说，因为你这儿说的不是说指人我的那一法，你说的是法我破了，那就应该是整个法我。所以我认为这个他这个就是可能是错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如果他说的是人我也是一法，你如果破掉人我之后呢，人我这一法一定是破掉了。哎，你说。他你估计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可能是站在一个这个人所对立的这个
啊，
我没有，我这个人的这样子一个人我没有的话，
哦，
这个损害就不见
啊，
他就可能是在这样
这样的，也就是说人我破了，这个能否能取破了所，因为能否是相对成立的，如果一个破了另一个就不能成立，一定是破了，他可以这么说。但是啊，他这个对象表破了，现在这个人我跟法我呀，他俩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跟我他还有一个执着我的对立，就是那个三界唯心的心，就是这两个是真正的能所关系，就是这个人我法我全部都是索取，就是在更高一个范围里头，谁取他呀，是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认识不到的自己的那个心，佛菩萨才能认识到的我们那个心，这个心是真正的能取。这个人我法我呀，他俩全部都是索取，所以在这再一个我就说一下，这个心呐、啊，就是用刚才那个他说的那个道理，刀不能自割，眼不能自看，心也不能自识，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啊不能认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只能认识意识认识的对象，只能认识法， 所以我们这个，这就是佛菩萨正道的说三界为心，我们众生都只是一颗心，这个心是真正的能取，这个心是真正的能，那个我们凡夫认识不到的那个心，这个心在执着什么呢？执着有人我有法我，人我法我这两个都是索取，所以这个能所关系呢在高一层次是这样建立，所以在这个层次上呢你可以什么呢，去掉一个索取，这个索取跟他还是成能所还是都在，能所还是能成立，所以还是层次问题。在这个索取里头呢就产生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就是我说的那个，有一个跟人我相对成立的法我，还有一个法我呀，就是像那个中观大乘里头说一切法无自性那个法呀，它那个法是包含人我的，就是说这个法我有两个层次，有一个跟人我相对的层次，不包含人我的层次，这样的层次，还有一个高一点的层次呢，是这个法我一个法我呢就包含法我包含人我，这个法我呢也可以跟那个心识做能取，这是索取，它们也是一种能所，这个能呢就成了什么呢，成了那个叫依他取的能，或者是凡夫认识不到的真正的缘起法，真正存在的那个能了，这两个能所呀实际上还都是所，都是我们能认识的信息假安利的，都是所，都是我们人心认识到的，都是所认识的，这是在所里头假安利的能所，所以这个把层次搞清楚之后啊，很多问题就清楚了，这个关系清楚了吧，很多问题都是那个层次弄混乱了，或者说关系弄混乱了，都是自己混乱造成的，自己如果要是心里头很清楚的话，这些问题实际是不存在的。这是这个人无我法无我的关系。第五个，执实是烦恼障，实是实有的实。唯识及其他佛教学派等皆主张执实是所知障，执我是烦恼障。中观认为执实是烦恼障而非所知障。这个也说一下什么意思啊？这个刚才这儿说了，说这个执着有人我呀就会产生烦恼障，我们要成佛要解决两障，执着有法我呢会产生所知障，你这个烦恼哪来的呀，就是因为执着有一个我，执着有一个人我，因为知道有人我就要为自己贪，谁一阻碍自己的贪就会产生嗔，贪嗔痴，痴是什么呀，痴就是知道有人我，你知道有人我就会产生烦恼，哎，你为了我呢就要贪嗔痴，所以就会产生那六大根本烦恼，什么中烦恼随烦恼一大堆，所以说呢一般呢认为其产生烦恼的原因是知道人我，然后呢执着又法我，就是你执着这个世界啊，这个万法是真实的话呢就会产生所知障，所知障是什么意思呢，烦恼障是烦恼即障，所知障是障所知，就是所知我们前面解释过，所知实际是一切法的意思，哎，就是说我们人所应该知道的，我们人所能够知道的就是一切法，就是人所应该知道，应该知道什么呀，应该知道佛知道的一切，所能知道的也是佛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你能够知道佛所知道的一切，所以所知就是指一切法，所知障就是障什么呢，障你知道的一切法，就是障你知道，就是正见知，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信息，为什么障这个呢，因为你执着有法我，因为你执着你面前看到的这个梦境，这个虚妄情况啊，你认为它就是世界，你认为它就是真实，你既然认为这个虚妄是真实，当然你就认识不到真实，你必须把你面前的虚妄打碎，把它消除掉，真实才会现出来，我们面前起的这个梦境，这个虚妄相就好像一堵墙一样，现在就障着我们，使我们见不到真实，实际上真实就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被这个眼识耳识升起来的这些虚妄相啊障住了，所以我们就看不到真实，这就叫所知障，就是障你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一切，怎么去掉这个障呢，就是要把这个法我去掉，就是说法我是什么，就是万法你认为都是真实存在，这就叫法我，你现在必须把这个法我这个障，就是说 我们凡夫所认识到的一切法，我们所见的颜色，我们所听的声音，根本不是客观存在，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你把这个错误认识纠正了，你就可以把这个障去掉了。你把法我障去掉，你就能够这个知道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法，你就成了佛。所以说呢，你要是只去掉人我，只能去掉烦恼障，只能证涅槃，涅槃就是烦恼永灭的意思。所以呢，这是小乘果。如果你要是说按照般若经来修行，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一切法皆空，哎，把这个法我完全空掉的话呢，你就去掉了所知障，你就能够成佛，你就得到了佛智。这就是大乘跟小乘的区别，这是这个大乘法一般的说法。现在他说呢，说这个唯识等其他宗派皆主张执实，就执照这个世界是实有，这是所知障，执我是烦恼障。中观认为执实是烦恼障而非所知障，意思就颠倒过来，就是说中观认为呢，执照外界是实有，这个呢会产生烦恼，执这个我呢是所知障。这个谁知道他这个道理吗？因为他这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哎，就是说这个颠倒过来的，也跟那个就是大乘小乘那个人我法我互相包含的关系一样，也是颠倒过来的。以后大家看到了之后啊，有道理你再在课堂上提出来，然后咱们再来解答。就是说我认为就是应该是问题出在哪儿，就是问题不出在这个经论上，而是出在自己的理解上。这是他的第几个呀？第五个。这个回头你们谁找到他的那个道理来啊，你就来这个给我跟我辩论啊。第六个，灭法是有，生灭的灭，灭法是有，灭是生灭的灭，法灭后是有是无，教派间有不同观点，主张灭不带因的说灭法是没有的，站在因缘灭的立场上则说灭法是有的。这是这个主张灭不带因的，就是那个唯识。什么叫灭不带因呢？就是唯识说呀，一切法的升起是要有原因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一切现行升起，你必须有种子，你不造业不会有这个业报，哎，必须有种子有原因来升起这个法。但是呢这个法的灭呀不带因，就灭不带因，就是灭不用等待原因，就是这个法一升起来就灭掉，就是刹那生灭的，不用找原因，说升起来之后在这等着，说什么因缘来了咱灭，不用。就是说这个法都是刹那生灭的，就是说它升起来就立刻就灭掉，一刹那都不能延续，就是说不能延续到第二一刹那。为什么这个说现行法都是刹那生灭的呢？因为我们种子哪来的呀？是现行熏习的，就是我们说都是这个三界唯心那个心熏习的。你这个心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心在熏习种子的时候也就只能熏习成刹那生灭的种子，这个刹那生灭的种子它也就只能升起刹那生灭的现行，它没有本事这个延长，没有本事延续，就心法就是这么个特点。所以呢灭不带因，所以呢说灭法是没有的，就是灭掉的东西就不存在了。说站在因缘灭的立场上则说灭法是有的。下边他又解释说，中观者认为基于因缘化的消失，从而由现在变化成过去，所谓灭是现象的变化，法灭不是没有，法灭后仍可感果。因为中观不立阿赖耶识，不立这个种子，所以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那个造了这个因之后，这个因存在哪儿？这个因在因缘成熟的时候要生起果，你得有因呐，不能无因而生啊。所以他就说什么呢，这个法灭掉之后啊，它不是没有，法灭之后可以感果。他认为这个灭字啊就不能当没有讲，表面就像一切有不，主张三世实则和一切有不同，一切有的三世实有，中观的有是如幻有，这点要分别清楚啊。然后他就说这个灭是有，但是呢这个有呢，他说跟那个小乘那个有不一样，他说小乘有只说是一个世间的，他就认为实有，他说中观认为的有认为是幻有，是假有，不是这个真实有。这个倒无所谓，关键就是说这个灭是有， 我是这么认为，我们佛教讲东西啊，也应该跟这个世间人，就是因为是对世间人讲的，也应该跟世间人在语言上共情。在世间来说，灭就是没有的意思。哎，如果你要是这个佛教要讲说灭不是没有，灭是有的意思呢，你或者可以换一个词儿，你或者可以换一个词儿，因为语言多的是，你可以我新起一个名词，就是一种状态。比如说你说我起一个叫业力，你说业力是这个灭了，但是业力还存在没有啊，你可以换一个词儿，就是不要用这个词儿来，你会也可以用这个词儿，但是这个道理讲的就这个很费劲儿。说灭不是没有，你这个灭跟那个灭掉就没有的那个灭有什么区别，你又必须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因为你在很多地方你还会讲灭就是没有，哎，灭掉就是没有，这是一般意义上。所以我认为这个讲法呢就是很别扭，就是这个灭不是没有，灭法可以这个灭后可以生果，这就好像说你表面上就是违反的，你说死鸡就能打鸣，那就肯定是说不对的。就是说我认为这个说法呢不善巧，所以这个中观不立阿赖耶识啊，我是想不通。我是因为阿赖耶识是那个释迦在这个很多经里头释迦立的，是这个慈氏菩萨这个专门立这个唯识理论，在瑜伽师地论里头这个就是广泛弘扬的。那为什么非要这个不立阿赖耶识呢？为什么非要不许阿赖耶识呢？我觉得这个如果就是一个名词的话，说我承认有业力，我就不承认有阿赖耶识，我认为这个没有必要。哎，就是名词的话，那当然可以。哎，你承认说，反正有那个业种子，有那堆东西，我把它叫做业力，我不叫做阿赖耶识，这就无所谓。我觉得叫什么名字无所谓。但是为什么非要不准用这个名字？我觉得如果以后谁这个找到这个比较有力的理由，也可以给他提出，也可以提出来，我来这个解释。第七个叫过未非有为非无为，他说过去未来是生灭法，自然不是无为法。这个在这个这个唯识里头讲的这句话就是不对的，过去跟未来啊根本不存在，它就不能是生灭法。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说它是生灭法，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呢？就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就根本就不能再界定它，说是它是有为法无为法。但过去已经过去了，自然无生灭可言。你看他这字也是这么说嘛，过去已经过去了，自然无生灭可言。未来既尚在未来，亦无生灭可言。生灭相了不可得，故不能说为有为。我认为他这个论据是对的，就是说你过去已经过去了，自然无生灭可言，未来的还尚在未来，也没有生灭可言，生灭相了不可得。你既然它根本就没有，就是根本就不是实际存在，故不能说为有为。那它能说为无为吗？说也不能说为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就是说既然它不是实际存在，就不存在一个问它问题，说那它是有为呢还是无为呢？所以我认为它这个例题啊，自己就可以把自己驳倒。你既然说这个过去跟未来都不是实际存在，你为什么还要说过未非有为非无为呢？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判断呢？就好像你那个梦里头梦到了一堆金子，哎，然后今天我们就在这讨论这堆金子是有为法呢还是无为法呢，说这堆金子究竟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什么你知道那个梦里头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就不应该立这个问题，就是再去讨论它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讨论。哎，你说它是有为法也不对，说它是无为法也不对。但是他说这个过位非有为非无为啊，他并不是说他根本不存在，是他实际上我认为他说的是认为它是一种离言状态。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我认为他前头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他不建立那个正空性之后后得至正道的那个离言状态的存在，那个真正的缘起法深深缘起法的存在，所以他就老有一种东西说不清楚。像这个过位，他为什么说灭法是有？我认为就是他这个说不清楚，就是他也知道这个你造了业之后啊过去了，过去就灭掉了，但是他知道业力没灭，
但是他又不建立这个阿赖耶识，也不建立一他起，也不建立那个就是后得之正道的那个状况。但是他又知道这个你不能说这个业没造，所以他这个话很难说，所以他就只好说什么呢？灭法是有，啊，所以就造成了就是说，由于他缺一块，他不能明确的表达，所以他就出现了很多这种非常那个违反那个世间一般那个正常定义的这种表达，就表达灭法是有，这个需要很费力的解释，哎，所以你像这个过位根本就不存在，你还为什么要判断它是有违法无违法呢？最后一个，应成非自立，唯识认为不论自立不论破他，都要运用因明的三支比量，使能立自破他。月称认为三支比量是一种形式逻辑，不能以此建立空义，但他人用因明来建立自身理论时，我们也不妨随量破，就是使他的理论不能成立，最后显现出自己的中道正义来。应成这个话，这个字儿是这样写的啊，应成非自立。这个现在藏传中观的那个是中观的一派，叫应成派。这个应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我自己啊不立观点，我自己不立这个论，我光破别人的论。破别人的论他怎么破呢？就是说你立一个论，然后我说你按照你这个论这么推理，我来给你推理，推理最后就应该成为一个错误的结论。我这样来说，就是你讲了一个道理，我按你道理继续讲，我给你推就应该成为一个，就是最后推成为错误结论，所以呢就把你破了。他说我不立自宗，我广破他人，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在现代逻辑里头叫归谬法。归谬法就是你这个东西错误的，我怎么证明你错误呢？我用你这个东西来推理，最后推理出一个显然大家都承认是不可能的事儿，哎，肯定是错误的，哎，就把你这个东西破了，这叫归谬法，这是应成。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别的宗啊都要用因明，就是因明呢，咱们现在没讲，我给你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咱们一般世间逻辑不是用那个三段论吗？大前提小前提，哎，这个结论，这是一个最常用的证明这个论式，比如说人都是要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也是要死的，用这是我们的一个逻辑证明基本方法。这个因明啊相似于这个，但是比它要聪明多了，因为那个我前头不知道讲过没有，三段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那大前提必须是真理，它真理根本找不到，所以它就成立不了，它就你没有真理你后边那个根都成立不了。然后这个因明呢他比他要聪明，因明是这个能够成立的，这是佛教这个就是他是倒过来的，这个咱们现在今天不讲。现在他就说什么呢？说其他宗都要用因明啊来建立，来立自破他。说这个月称认为呢，三支比量是一种形式逻辑，不能以此建立空义，但是呢可以用这个，就是别人用因明建立自己理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因明来破它，哎，这个呢我是这样认为啊，说我只破不立，就这个只破不立这个话呀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破他这个关系啊，破他立自这个关系啊，破他就是在立自己，你一定是有自己一个观点你才破他。你如果说我什么观点都没有，你肯定不会去跟别人吵架，肯定不会去破他去，你一定认为你有一个正确观点，你认为他的观点不正确，你才会去破他。所以你在破他的时候，你一定暗含着立着自己了，破他就跟立自是一回事儿。哎，你必须有一个立自己一个观点，你才可能去依照自己的你认为自己正确，你才可能去破他。你要说我什么观点没有，我没观点，你没观点就根本就没有破他的问题。破就是立，立就是破。你在讲道理，你说你用因明的道理在破别人的道理的时候，你本身这就是在讲你的道理，
你在说别人道理不对的时候，你本身这就是一个对的道理。你比如说，我说你这个说这个黄的不对，你肯定是在你就等于就在成立你一个说我知道这不是黄的，你在立自己一个罪。所以破自立他呀，他是一回事，不存在那个说我广破不立的这个道理。这个在这个佛在世的那个时候，曾经破过这个问题，就是舍利弗的舅舅在舍利弗的这个母亲怀上舍利弗之后呢，突然他母亲变得这个聪明了，这个原来没学过梵文，会说梵文，原来这个就是舍利弗他舅舅，能辩论过他姐姐的，现在呢辩论不过，他姐姐比他厉害，所以他就知道他姐姐怀了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就发现这个就是为了对付这个人，就是为了辩论战胜这个孩子，他就出去发誓出去修行多少年，就是修炼去。然后等着这个他回来的时候，问那个他姐姐说你生了没有，生了，说他叫什么，叫舍利弗，说他现在在哪儿，说现在他到那个释迦佛那儿去了，他就去找他，找他辩论去，他就要这个战胜他。结果到那之后呢，那个释迦那个一见舍利弗呢，舍利弗说这是我老师，说你那个先跟我老师这个辩一辩吧。他一看啊，这个他本来认为舍利弗就很厉害了，他一看舍利弗还有老师，那当然你战胜了这个舍利弗的老师，那更这个威风了。所以他就跟释迦辩，然后释迦说那你立论吧。他当着一坐，他说我不立，我不承认任何观点，哎，你破吧啊。好像这个觉得这琢磨了多少年，琢磨出一个方法来。释迦就问他说你承认不承认你自己这个观点，他不是说我不承认任何观点吗，或者说我不立任何原则，我不立任何论，反正这个话都你都可以说。然后释迦就问你立不立你这个论，就是你承认不承认你这句话，一句话就说完了。你觉得你是在破啊，我不承认任何观点，你好像我这个你没法破，你那个说什么观点我都能破啊，好像是天下无敌，好像只破不立。你本身就是立，你这句话就是立，你不承认任何观点，你承认不承认这个观点，你承认不承认你不承认任何观点，你这个观点你立了没立？你如果不承认任何观点，应该连你自己这个观点你也不承认，对不对？你也不承认你不承认任何观点，是不是啊？你为什么承认你这个观点呢？所以说破就是立，一句话就那么简单，说你承认不承认你自己这句话，他一下就知道自己变败了。所以这个就是说破就是立，你不可能那个就是说我什么都没立我来破，不可能的，破就是立。所以不存在这个说我自己不立啊，我光破别人，你一定是先立了你才能破别人，破就是立，立就是破，这个是一体的，是一回事。还来一点啊，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个，这个就是叫你看他的这个话，我下边这个话也念一下啊。上列八点为中观不共外人之处，前四点尤其重要，有心学习中观者必须清楚了解明白和接受，若未能接受这八个标准的所谓中观学者，只能称为是伪中观家。这个是在很多论文里头都有，这个回头啊大家可以那个再去，如果有兴趣再可以看。我的观点在这儿我就立了，我说中观跟唯识没有任何矛盾，所有的矛盾都是那个认为有矛盾的人自己有一些问题没想通没想明白。你如果找到了你认为说这个确实有矛盾的地方，你就把它拿过来我给你解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在经论上的矛盾，一定是你这个理解的人的矛盾，不管这个人是谁啊。这是这个搜集到的第一部分，然后我再搜集了一部分，这个很多，我看这个讲哪个啊，在网上呢有一个讨论，这个就是有原来清华大学一个这个学生，现在在美国，他我认为学习的还是很不错的，他学习这个应成派，他把应成派的观点呢总结了一篇文章，
然后呢，这个应成派呢，就是他说的那个应成派树立观点啊，他每次他认为佛教主要有四宗，就是小乘有经部跟有部，然后大乘是这个中观跟唯识。他每次这个成立自己观点呢，都是在这个破其他宗的观点上，先破这个经部有部，然后破唯识，然后还要破这个中观里头还有一宗叫自续派。哎，他认为自续派的观点也不彻底，然后最后认为应成最彻底，他都是在破前头的。现在呢，我不管别的，光管他里头破这个唯识的，我就是说他破的不对，就是说他破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是自己的误会。我看用哪个讲好啊，或者是我简单把这个文章介绍一下吧。第一部分就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中观解释这个无自性啊，他用什么解释呢，他就说这个电脑，他说电脑为什么无自性呢，他说这电脑啊是由这个玻璃铁什么电线什么组成的，所以呢它是没有这个电脑的。然后我说呢，这个方法呀是小乘的空法，叫息空法。息空法呢是空不掉任何法的，我跟他提出来讨论，后来他没有回答。息空法是空不掉任何法的，你把这个电脑拆成玻璃铁跟电线什么，你拆成多少份儿，你拆出来的这一堆所谓组成它的因缘，跟这个电脑原来只是你换了一个名字，原来叫组合在一起叫电脑，你现在把这些都叫成零件不叫电脑，说这一堆零件，实际上你一点法都没有空掉。所以息空法这个小乘的空法呀，小乘为什么用息空法不可以，因为小乘就是为了空人我，他承认世界实有，所以他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什么呀，只有五蕴，只有色法，只有心法，你找了色法可以找到，他承认是有，你找心法也可以找到，你结果找到色法心法之后发现什么呢，把所有的法都包括了，你在这里头呢再找不到一个人我。最后佛说你看五蕴把世界一切法都包括了吧，十八界把世界法一切都，你说哪个没包括，他也找不出来了啊，都包括了，都包括了，你看这十八界里头五蕴里头有我吗，找不到。哎，这是从理论上就能给他证明啊，找不到人我。但是你那个空法我的时候，你用这个息空法就不行了，因为息空法它只是把这个东西分析成多少份儿，你分析的份儿再多，你把这个东西分析的再碎，我就是说你把这个电脑磨成粉，它那个粉末的那个重量占的体积跟原来的电脑一点都没有少，所以息空法是空不掉任何法的。这是我认为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他怎么批为实的我这就那个不讲了，我就把那个核心的道理讲一下。然后他有一段话说，虽然寻求不到却有作用，那如何表达这个作用呢，只能用个名字来表达，这就是应成义中观最常说的二谛，圣义无自性，俗谛为名有。现在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说它有作用，你说有作用，然后用一个名字来表达这个作用，为什么你不说就承认有作用，非要说有名呢，为名有呢？你也知道这个人起的这个名字，后来我跟他说，我这个名字是不是有，我说名字根本不是有，名字只是人认为它是名字的时候才有，人不认为的时候根本没有名字。他也承认，他说名字啊也是没有，但是名字没有你为什么非要说为名有，不说为作用有呢？这个后边这个他这个表述啊，还是那个就是都是出现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他说有缘起有作用，但是他又说这个有缘起有作用呢，他说这个有啊必须起个名才能表达，有缘起有作用他必须起个名才能表达，所以他说有为名有。我认为这个呀、实际上很明白，你看啊，说有缘起有作用，说这个怎么表达呢，必须起名用名来表达，所以他就说是为名有。我认为他这个说的这个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缘起法，就是一他体，是那个离言的存在，
就是圣德正道的境界是离言的存在，就是说是超越凡夫言说境界的存在。他现在呢不说这一块，所以呢就广说为名有，